今日读经罗马书十二章一到二节，以弗所书五章30到32节。所以弟兄们，我以神的慈悲劝你们，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是圣洁的，是神所喜悦的。你们如此侍奉，乃是理所当然的。不要效法这个世界，只要心意更新而变化，叫你们查验何为神的善良、纯全、可喜悦的旨意。以弗所书五章30到32节，因我们是他身上的肢体，有骨卷在此，有就是他的骨，他的肉。为这个缘故，人要离开父母，与妻子联合，二人成为一体。这是极大的奥秘，但我是指着基督和教会说的。感谢神的话语。
好，弟兄姊妹们平安。在今天，借着这个主日，借着这个我们网络的这个机会啊，借着咱们弟兄姊妹的敬拜，我们来一同思想，也一同来反省，关于这个。委身这个问题 那么在这里呢，我用的这个题目啊，就是信仰的表达。当然，信仰有很多表达啊，信仰有很多表达。但是，委身这件事情，是咱们整个信仰里面，最关键、最核心。最终极的那一个表达，在这里呢，先讲一个故事。大家都喜欢听故事啊，这个故事呢，它的真实性怎么样？我没有验证过。这是我很小的时候啊，在我这个小的时候生活的这个农村，里边传为。佳话的一个故事，这故事大概是这样的啊，我具体的细节我记不太清楚了啊，这个大概是这样的，就是在我们生活的那个农村啊，这个附近的地方，有一个小女孩啊，这个小女孩呢，不知道得了一种什么病啊，这个病呢就是你说严重了，好，当时他没死啊。你不严重呢，他就是，啰啰嗦嗦啊，很麻烦的一种病啊。具体什么病，我不记得了哈。有点像圣经上所说的那一个血漏的女人啊，这个就是这种很啰嗦啊，她不至于死，但是花尽了钱财呢，这个家里都没有办法把她医治好。后来呢，据说是一位。医生啊，这个，那么这位医生呢，当时的时候，因为在农村也很穷啊，他家里边这个医生呢也不是很富裕的那种医生吧，据说是为了他给他看这个病呢，为他给他治这个病，这个医生付了很大的代价啊，甚至于听说他是亲自爬山涉水去给他采集这个草药啊，用了各种的办法。最后呢，终于把这个女孩子的病呢，给她治好了哈，是不是完全好不知道，反正就是总之给她治好了吧。后来呢，这个女孩长大了，那么在她长大成年的这个过程当中呢，这个老医生的妻子呢就去世了。关键时刻到了啊，就是。这个女孩子听说了这个老医生啊，这个当时他这个医生多大年龄呢？也不知道啊，只是说听说啊，是位老医生。然后呢，就这个一个人孤苦伶仃的生活了啊。然后这个女孩子就去找他了，啊，找了他以后呢，就跟他说啊，他说，我这个病啊虽然是好了啊， 但是以后呢，说不定还会再犯啊。所以呢，为了能够更好的让你照顾我啊，这是他自己找了一个理由哈、啊，然后说就是啊，就你就娶我吧啊，我愿意嫁给你啊。这老医生就说了，他说我这么年纪大了啊，所以你这么年年轻轻的，你这个何苦来的呢，是吧？你应该有自己的生活吧。这女孩说呢，不啊，我要嫁给你啊。据说呢后来就真的嫁给他了。那么后来的日子怎么样呢就不知道了啊，故事只讲到这里。这个故事呢不知道为什么他在我们本地呢就传为佳话啊，大家呢都很津津乐道的说这件事儿。那么为什么呢啊，没有人去解释为什么，只是觉得好像是一桩挺值得大家去传说的这么一个故事。那么用这个故事来作为今天信息的引子，因为圣经里边也使用了一个类似的故事来让我们思想一个非常重要的观念。使徒保罗说啊，在这个罗马书十二章啊，他说，所以弟兄们，我以神的慈悲劝你们，以神的慈悲劝你们啊。神的慈悲是什么意思呢啊，想一想啊，神的恩典啊，或者说以神的恩典，神的慈爱啊，来劝你们，然后将身体献上。这里没有说是灵魂啊，没有说是内心啊，因为咱们有一首诗歌啊，叫做将心给我，会唱这首歌吗啊，将心给我，将心给我啊，将心给我。其实神不仅仅要的是心啊，神是让我们把身体献上，也就是说我们所有的一切都要献上，像活祭一样的献上。那么这里所说的活祭啊，这个祭，首先咱们所说的这个祭啊，是什么祭呢？不是指的赎罪祭，那是主耶稣自己献的啊，我们根本没资格献赎罪祭，也不是平安祭，这个还没到献平安祭的时候。这里所说的祭是指的旧约圣经里边的燔祭。那么燔祭它最重要的特点是什么呢？就是完全献上啊，完全献上。它不是因为犯了罪了所以献上，它不是因为其他的原因，而是去表达我们对神完全归属的关系。那么献燔祭之所以是燔祭，就是用火烧的祭啊。那么用火烧是要把这个祭物呢完全烧掉。那么这个烧表示什么意思呢啊，就是表示啊，这个过去的我，以前的我，从前的过去的那个我，已经在烈火中化为灰烬，已经没了，是吧？所以献给神的是浴火重生的我，这个叫燔祭啊。所以使徒保罗在这里说，他说我以神的慈悲劝你们啊，以神的慈悲劝你们。那么为什么以神的慈悲劝我们呢？你看在旧约的时候啊，旧约的时候啊，以色列人他们不能把自己献给神，不能。那为什么呢？原因很简单，因为他们在律法上是不完全的，但是他们又要归给神，神是要他们要归给神的，那怎么办呢？啊，所以呢，自己不能归 给神啊，因为自己有罪，是吧？所以就拿一头牛或者一只羊，他没有残疾的，甚至可以用一只鸟啊来代替我献上。所以这个在献燔祭啊，立位记里边的规定的啊，就是说你献燔祭是为了给你赎罪。我们当时我当时读圣经的时候不大明白啊，为什么献燔祭不是为了赎罪啊，为什么献燔祭还是要赎罪呢？很简单，因为犯罪的人自己是不能够赎自己的罪的。但是以色列人呢又想要归给神，怎么办呢？所以他们就用牛用羊或者用鸽子啊，洁净的鸟类来代替我，来代替我献给神。而我实际上是不能献的。那么那个献罪献祭有效吗？啊，人能归给神吗？这要看是不是真的能够除罪。那么旧约的时候，神在律法里边规定叫以色列人要拿羊啊，拿牛来献赎罪祭。那么圣经告诉我们，这个赎罪祭啊是不能赎罪的，牛羊的血不能，它的牺牲不能赎我们的罪。那么不管是旧约献的燔祭也好，这个还是献的赎罪祭也好，还是献的平安祭都好，其实那些呢，我们说啊，就好像预先开了一个支票，那不是真的，是吧？只等到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为我们真正献上了一次永远有效的赎罪祭。这个时候，圣经希伯来书告诉我们啊，那才真正把我们的罪赎掉了。也就是说，当主耶稣死在十字架上那一刻，主耶稣低头说成了，那一刻就把赎罪的大功做成，使一切来到神面前相信他的人，认这个他的人啊，悔改的人，愿意接受他的人，那么神以他的信实，以他的怜悯，以他的慈悲，赦免了我们一切的过犯。人的修行好不好呢？很好。可是以修行为本要来到神面前好不好呢？那就不好了。所以圣经里边说啊，凡是以这个修行啊，这个中文翻译成为以行为为本的，遵守律法为本的，律法为本的啊，就是说我们知道神的标准在这儿啊，我自己努力去遵守这个来达到神的要求的。在这个保罗的书信里边啊，写给加拉太的书信里边就说，凡是走这条路的都是被咒诅的。所以这个箴言里边两次提到啊，说有一条路人以为正，但是至终它是死亡之路。那么这条路是什么呢？就是宗教修行之路啊，律法之路，就靠着自己好好修行，想做一个好人能够来到神前啊，这是不可能，那条路走不通的啊，因为人性的软弱。所以人类的历史整个告诉我们啊，靠着人自身那是不可能达到绝对完美的那个结果的。因此在这里呢，使徒保罗说的这句话啊，以神的慈悲劝你们啊，也就是说神的慈悲已经在耶稣基督里边赦免了我们一切的罪恶过犯，因着他的怜悯，本于他的怜悯啊，也因着耶稣基督的救赎，也因着我们信心的回应，于是呢我们不再用这个牛，需要啊用牛羊来代替我们献身活祭了，这个献祭了啊。那么现在呢，我们可以在肉身活着的时候，就可以把自己呢像燔祭一样的 完全的献给我们的主。那么讲到这里啊，我们要思想一个问题。很多人献身活祭的时候啊，死去活来啊，这个在刚才咱们唱的这首诗歌里边啊，也多多少少的流露了这么一点的情感在里面。这情感什么呢啊，在咱们刚才唱的这个Hineni 啊这首诗歌里边的时候呢啊，它里边就唱了这样一句话啊，无怨无悔我在这里啊，这里边有一个无怨无悔。弟兄姊妹，当我们唱到无怨无悔的时候，我们会想到什么呢？会有一种，这是一个什么感情的情愫在这里边无怨无悔呢？啊，为什么要提到这个无怨无悔呢？那么似乎有一些教会的这种传统的思想里边啊，感觉到委身的这件事情呢是很伟大的事情啊，甚至于呢可能只是牧师传道才需要委身啊，这个普通的会众啊，所谓的平信徒是不需要委身的。其实呢这些啊完全是一个对委身这个概念的一个误解。那么在继续讲下去之前，我们先来看另外一处的经文啊，这个呢就是记录在以弗所书第五章里边这段经文。在以弗所书第五章里边呢，这段经文啊，在前半部分的时候，它主要是讲到夫妻关系啊，你们做妻子的要怎么样，做丈夫的要怎么样啊。论完了人间的夫妻关系以后，使徒保罗忽然间啊，把他的笔锋一转，就转到了今天咱们读的这段经文里边。保罗说，因你们是他身上的肢体啊，因你们是他身上的肢体。那么这个里边呢，我们在屏幕上已经把经文打出来了啊，说有骨卷啊，在这个地方有呢，就是他的骨和他的肉，就是他的骨和他的肉。这个就是他的骨和他的肉啊，我们读到这样的经文的时候，我们会想到什么呢？我们就自然想到了在创世纪神造夏娃的时候啊，神造夏娃的时候，那么夏娃呢是从亚当的身体里边取出来的一条肋骨造成的。那么当神把夏娃造好了以后呢，就把他领到亚当的面前，然后呢亚当看见这个女人啊，就是说她是我骨中的骨，肉中的肉。所以呢在咱们中文里边也说啊，她是我的另一半啊，她是我从我的身体里边取出来的一部分。他说为这个缘故，人啊，就是这个成年人啊，要离开父母与妻子联合，就是与他骨中的骨，肉中的肉去联合。然后呢使他们成为两个人，成为一体。圣经说啊，这个咱们读的这个经文里边看的啊，32节以弗所书里边啊，就是说这是一个极大的奥秘，这是一个极大的奥秘。所以我们现在了解婚姻啊，婚姻其实这是一个极大的奥秘。它让我们人类啊，在这个家庭关系里面，在这个婚姻关系里面来体会明白一个我们用肉眼看不见啊，可是呢它实际存在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关系。那么这个关系呢是指的基督和教会，教会和基督。 那么教会和基督呢，原来是非常像婚姻的关系。在起初神造人类的时候，或者说神造亚当的时候，圣经的记录是这样说的啊，他说神说啊，我们要按照我们的形象，按照我们的样式造人，这是三而一的神啊，在彼此好像在商量事儿啊，在讨论啊，我们要造人类啊，那么这个人类呢，要造出来的时候怎么造呢？就按照神自己的形象和样式来造。圣经里告诉我们，神是灵啊，他没有这个形象样式的。因此这里边所说的形象样式，按照神自己的形象样式，那就是说这是人灵魂部分的被造。神没有物质啊，那么人类的肉体的部分，那是按照是用地上的尘土造的啊，包括动物都一样用地上的尘土造的。可是动物不是按照神的形象样式造的，所以动物里边没有神的灵，它不永远，不，它不是永恒的，它没有那个神的生命在它里面的那个尊贵性，而人是有的。那么在这里呢，我们就明白了一个非常重要的神创造的目的。那么在具体创造的时候啊，这个创世纪第一章第27节那个地方就说，于是神就按照他的形象，按照他的形象造男造女。也就是说神真的在创造的这个时候呢，造人的时候，他不是按照三而一的神的各个特点，而是按照三而一的神其中的一位神的特点来造的，按照他的形象来造的。那这他是谁呢？在这里我们就知道，他就是我们的耶稣基督，是三而一的神的第二个位格。那么在这个以弗所书里边啊，这个五章三十节这个地方说，乃是他骨中的骨，肉中的肉。所以从这里我们明白一个非常重要的奥秘，原来啊，人类的被造好像是神父神啊，这个圣灵啊，子神共同的做一件事，就是要创造，然后要最后要得着。原来人类是为这个三而一的神的第二位位格的神，好像预备一位妻子。那么这种事情呢，很多时候是不便明说的，知道吧？那么神在这个字里行间里边，在所有的整个这个过程当中，把这样的心意呢，来一点一点的让人去明白。但是呢，从亚当夏娃犯罪，我们曾经跟弟兄姊妹讲过，亚当夏娃为什么会犯罪呢？当然有很多原因，其中一个最重要的原因就是亚当夏娃他们对神的爱，对耶稣基督神的第二位位格的神对他们的爱，他们不太明白啊，不太明白，而且对于罪的严重性，对于违背神的命令的严重性也不太明白，所以那个时候可以说他们是幼稚，然后呢又身在福中不知福， 于是神许可了撒旦魔鬼来诱惑始祖亚当和夏娃。然后经过了整个后来人类的历史，神要在这里边要拣选，同时也淘汰，凡是那些不配也不想也不愿意来归向接受我们的主耶稣基督的，那是人自己的选择。那么在这个过程里边呢，神要叫人看到两件非常重要的事情。那么第一件重要的事情呢，就是神在整个创造万物的里面让我们看到他的慈爱，他的伟大，他所命定法则的严肃性。你遵守你就活，你违反你就死，这是非常严肃的问题。所以在创造的里面，神要让我们明白，这是一个普世的启示啊，向全世界的人来告诉他们，看看神所创造的，神是对人类何等的慈爱，给人类何等的尊贵。所以咱们中国人说人为万物之灵吗？啊，所以何等尊贵的地位，让人去体会。同时神也让人看见神所命定的法则是何等的严肃。那么也就是说，你遵守这个法则你就蒙福，你违反这个法则你就被咒诅，你就受痛苦。但是圣经告诉我们，人都犯了罪，因此人生不如意就十有八九了。所以违反神的法则所带来的痛苦，整个人类的历史从起初亚当的第一代后代就产生了凶杀案，在后来的人生的历史当中，战争从来没有间断过，各种各样的痛苦，各种各样的犯罪堕落。神让我们从对比的里面来明白，人离开了神，人放纵自我，破坏神的法则是什么结果？这是第一件事情，神要让我们明白的。那么第二件事情，神要让我们明白的，就是透过耶稣基督，他道成肉身，他各种各样的劝勉启示临到我们，忍耐等候，最后他为我们牺牲自己。所以圣经告诉我们啊，朋友的爱啊，最大也不过牺牲自己。所以我们的主耶稣是在我们不认识他、抵挡他、犯罪堕落、这个背叛他的时候，他因着他对我们的爱，为了赎我们的罪，他牺牲了自己。那么透过这个，使我们明白，我们的耶稣基督，他是这样的爱我们。那么也借着这个呢，就使我们的灵魂要苏醒。人类他的存在，我们的存在最重要的一个理由，很多时候我们人不知道我们为什么活在世界上，为什么活在世界上。弟兄姊妹，人活在世界上当然有很多原因啊，但是最重要的一个原因，也是最基本的我们人生价值的体现，那就是因为爱。因为爱，如果没有爱，我们的人生存在是没有意义的，我们活着就是孤单和痛苦，毫无意义。那你就有拥有物质，你金山银山毫无意义。 有了爱，人的生存就有意义了。可是从人类的历史上我们发现，人虽然知道爱很重要，但是这爱呢却在人的罪性和自私里面给破坏了。所以这个圣经上说我们亏缺了神的荣耀啊，那神的荣耀是什么呢？就是神的公义里基础上的神的慈爱，神的大爱。那么神到底怎么爱我们呢？就在这两件事情上我们可以看得出来，就是第一，神的创造；第二，耶稣基督的救赎。那么我一开始讲了那个故事啊，这位医生啊，这个因为他为这个女孩子这个治病啊，付出代价啊来治病啊。当然这里边有一个细节呢我可能忽略了啊，就说这个女孩呢，因为她家里已经在过去治病过程当中也很穷了啊，没有什么钱来支付这个医生的，所以这个医生呢几乎就是免费的为她来医治她身上的病。因此呢导致了这个女孩啊无以回报啊，所以到了最后呢她就以身相许了啊，就嫁给他了。那那么这个故事呢里边有很多无法用语言来形容的那种内心里边的那个选择，那个决定，那个动态，大家可以自己去体会啊，他为什么最后选择了嫁给他呢？对吧？那么当我们进到信仰的里面的时候，其实这里边圣经说啊，这是一个极大的奥秘。这个奥秘什么呢？就是所有那些蒙主耶稣宝血救赎，愿意接受主耶稣做我们的救主，做我们生命主的时候，其实这里边的真正它所代表的含义是什么呢？这个信仰的核心，那个信仰的实质到底什么呢？恢复神起初创造的目的。有一些人他们拒绝了这个目的，那么有一些人呢就像我们这一批人，但愿我们能够明白这目的是什么呢？就是我们要像一个妻子嫁给丈夫一样，我们选择我们属于他，我们嫁给他，这个不是肉体的婚姻，这是指的我们跟他之间的那一个生命的关系。我们本来属于他，我们本来和他是一体的，结果后来我们从他的里边被造出来了，我们从他的里边被分出来，好像一个 女人从男人的身体分出来一样。那么等他长大了，这里边有一个成长的过程，所以圣经上说人要离开父母啊，他有一个在父母之下养育的过程，等他成熟了的时候，他要重新跟他的妻子去联合。那么这个圣经上说是一个极大的奥秘，这里说是指的基督和教会说的。所以在这个整本圣经结束的时候，人类的历史结束的时候，最重要最重要的一件事，人类的历史上，在我们个人的生命当中啊，有很多很多的事情发生，但是有一件事呢被全世界的人公认为是个喜事，大事。这是什么呢？就是结婚。全世界的人都认为结婚非常重要啊，所以这个喜庆啊，结婚呢 所以我们把结婚呢称为是双喜啊，所以生孩子也是喜啊，那个不叫双喜啊，所以这个结婚呢是喜上加喜最重要的事儿。其实你常常我以前的时候我就常常想啊，为什么结婚这么重要呢？是吧？哦，我现在明白了啊，原来啊，它是指的基督和教会说的，这是一个预表啊，让我们来从这个婚姻的关系里边来体会我们信仰的那个核心。所以这个圣父啊，天上的父啊，所以让我们去体会啊，这个从家庭的关系里边来体会啊，这个父在这个家庭里边的关系的重要啊。可是人类的父亲呢啊，我也是一个做了父亲的人啊，我没有一个做得完美的啊，以至于使我们的后代啊常常对于父这个形象呢误解啊。我记得我曾经给一位姊妹传福音啊，我就给她讲到天父的慈爱，我讲到这个问题的时候她不信。那为什么呢？就是说她觉得这个父亲不好啊，因为她从小她的父亲呢虐待她啊。人类的父亲虽然我们原本有父爱子的这个本质在里面，可是因为人的犯罪导致了爱的破坏，人的生命进入了自私。到了世界末了的时候，圣经上说啊，危险的日子，因为人呢这个自私啊，专爱自己，贪恋钱财啊，所以这个自私呢就把那个甚至于把神所赏赐给人类的那个父性都破坏了。然而呢虽然破坏了，但是在大部分的情况下啊，我们还可以从父亲的生命当中来略略的体会上帝父神跟我们之间的关系。那么在这里呢，我们又看到从夫妻的关系里面啊，我们来体会这个人类啊，这个跟基督之间的关系。那么这里说是指的基督和教会说的，好像这个教会呢是指的一部分人，对吧？其实呢，按理来说啊，所有的人都应该跟基督有这样的关系。但是非常可惜，有一些人呢，他们选择了拒绝跟主之间，跟主耶稣之间呢恢复这个正常的关系，或者得着这个正常的关系啊。因此呢他们因着自己的选择拒绝，因为这个婚姻关系啊这不能勉强的啊，勉强这个事不行啊。咱们知道人类里边啊有一种罪，这个罪呢叫做强奸啊。这个夫妻之间的这种关系呢是不能强迫的，对吧？虽然是同样的啊一个动作，但是呢如果是强迫的那就成了犯罪了。那么这个呢也代表着主跟我们之间那完全100%的必须是人甘心乐意的啊，人甘心乐意的。所以神从不强迫人类啊。有些人说你看这个上帝对人类的拯救啊，这个干嘛那么辛苦啊，是吧？这个甚至有些人说啊，说这个你看当人这个比方说落水了啊，那么有一些人甚至把对方要打昏了来救他啊，把他救出来啊。但神也可以这样做吗？啊，耶稣基督的救赎搞得那么麻烦干什么啊？这个把所有的人都救到天堂里边去，去了去不去了去不就好了吗？神的爱不就更完全吗？其实这个呢是一种对于基督与神之间，对于天堂关系本质认识的缺乏，是吧？因为这个圣经里边说啊，那是义的居所，是爱的家。永生神的家最关键的就是 爱是那个保障，对吧？可是这个义呢，是那个基础。那么既然爱是那个关系啊，是那个享受的那个关系的本质，那这里边就不能强迫，因为一强迫，说这个话很难听啊，但是它很到位啊，就是夫妻关系一强迫就变成强奸了，是吧？强奸不行的，是吧？所以必须是双方100%的主动、甘心、乐意。因此，这个时候呢，我们就回过头来再看保罗他所说的：你要把自己的身体要献上，要像活祭，100%的献给他。其实这个100%献给他什么？就是保罗在后边他所说的这个奥秘，那就是说我们嫁给他啊，我们嫁给他，是吧？我们嫁给他，哪有嫁给他的人是嫁一半的，是吧？有没有人娶妻子只娶一半？有没有业余的妻子，是吧？我们明白这个奥秘，我们跟基督之间的关系其实是非常类似夫妻那样的关系。这个是从创世以来在整个神的命定里边已经命定好了的。但是我们曾经有罪，我们不能嫁给他，因为我们有罪，因为我们自私，我们不信他，那么那个关系破坏了。如今神的怜悯，其实不是现在的神怜悯啊，一直神都是怜悯，不过现在神才做成，在主耶稣基督道成肉身之后，这个十字架上牺牲之后，才把这个救恩做成了。这个救恩的做成就是神最大的慈悲怜悯，没有因为我们软弱犯罪神丢弃我们，相反的，神在我们整个这个人类这个犯罪堕落败坏痛苦的历史当中，让我们明白我们离开他以后是一个什么光景。人自私，人性相信自己会有什么后果？哎呀，现在我们看到世界上发生的这些事儿啊，无论是在欧洲大水，是吧？这个中国大水，是吧？这个美国这个森林大火，是吧？这一切的事情都是我们看到人类有什么可值得骄傲的地方呢？啊，这个虐待全世界的这个病毒，是吧？这一小小的事情，人的科学算什么？但是人还是骄傲，人还是骄傲，人不想要上帝，哎，觉得我自己行啊。那是最可悲、最可恶、最可耻的愚蠢啊！人觉得自己行，对吧？其实人绝对不行。上周我爸爸去世了，那么我在看着我爸爸最后走向生命终结的时候，我心里就感叹一句话，说曾经多么聪明的脑袋啊，曾经多么辉煌的这个被人啊，这个觉得他很厉害的啊，爸爸的年轻的时候啊，现在也不过就落到了这种情况吗？躺在病床上一个人呼哈呼哈，一点能力都没有。所以那时候我就在想，爸爸曾经那些辉煌现在有什么用呢？对吧？能救人吗？不能。所以在那个时候啊，我心里百感交集，百感交集，对吧？这个活生生的摆在自己面前的，当然当他去世以后啊，很多弟兄姊妹都来安慰我，都说这个主已经怜悯拯救他了啊，他现在歇了地上的劳苦，去了啊更美好的地方啊，甚至于呢，有一些弟兄姊妹啊，作为咱们中国文化不可理解啊，为了他的死而感谢， 啊，中国人不敢随便说这种话了。哎呀，你爸终于死了是吧？哎呀，真感谢神。但是咱们弟兄姊妹真的有这样说啊？哎呀，说他终于结束了，歇了地上的劳苦，好的无比的事儿。这个作为一般的中国人来说，你这种说话还得了是吧？谁敢这么说话？但是我们在基督里面，我们就知道，从人类犯罪以后，这个歇了地上的劳苦到神那里去，真是好的无比的事情。那所以从这里我们就明白啊，我们在地上的过程，神要叫我们透过对比啊，咱们刚才讲了啊，要知道，我们最终归属神。我们最终归属神，因着他的救赎怜悯，不再因为我们的罪使我们不能归属他，而现在因着耶稣基督的救赎，能够使我们归属他了。那现在我们呢，要归向他。回到刚才我说的那个哈，无怨无悔。在这里边好像啊，还有点英雄主义，是吧？这个我们献身活祭了啊，我们背起十字架来了啊，我们跟随主了啊，我们这个怎么样了，对吧？好像很了不起啊，好像很这个做了多么了不起的牺牲啊，你看我都献身活祭了。其实呢，凡是有这种情愫在其中呢，他根本就不知道他自己在说什么。说句难听点的话，如果我们真的能够献身活祭归向基督的话，如果我们真明白这件事情是什么意思的话，咱们用句土话来说，你还不屁颠屁颠的，是吧？那你还说还有什么这个眼泪汪汪回头这个那个？关键的问题是，我们不信，我们也不太明白，到底我们归向基督献身活祭是啥意思？如果现在一个世上有钱人啊，就像这个28嫁给82的。是吧？当然他图什么咱不知道，是吧？这个也曾经人啊，年年轻轻的嫁给一个什么什么大亨，是吧？这种事发生的多了去了，是吧？那为什么呢？啊，因为他有钱有势嘛，啊，因为他有名有地位嘛，是吧？所以很多人啊，不惜牺牲各种各样的来进入这个婚姻，啊。但是我们的主耶稣对于那些男人有何等的超越呢？任何世界上的一个男人都不值得一个女人100%的嫁给他，因为任何一个男人都不是100%的，他不配拥有一个100%的另外的生命。所以我们的婚姻里边没有一个婚姻没有问题的，都有问题。为什么会有问题啊？因为人有问题，因为妻子也有问题，丈夫也有问题，所以婚姻怎么可能不出问题呢？但是，唯有我们的主耶稣，他是没有问题的，只有他有绝对100%的资格，来让任何人100%的归于他，属于他，嫁给他。什么叫委身？什么叫委身？圣经告诉我们的，委身就是嫁给他，理所当然。所以，当一对年轻人恋爱，爱到一定程度，那嫁给他，这不理所当然吗？是吧？那没有结果的爱情呢，还叫爱情吗？是吧？那么现在我们爱主耶稣， 我们献身给他。如果我们不献身给他，我们的信仰还有什么结果呢？对吧？有很多人说我就是为了上天堂，对吧？上了天堂我去扫大街也行。你错了。我们上天堂第一件事情，圣经就告诉我们，我们要去赴羔羊的婚宴。基督来找我们，要的不是奴隶，要的不是仆人，要的甚至于不是朋友，也不是孩子。父神，我们是父神的孩子，对吧？基督来是来娶妻子。所以启示录里边告诉我们，羔羊的婚宴。所以主耶稣在地上行的第一个神迹，是在婚宴上以水变酒。这都是在他的心里边。所以主耶稣临离开世界的时候，他说：“我去原是为你们预备地方，那预备一个新房嘛，预备洞房嘛，预备我们的家嘛，预备好了就要再来接我们呢。”他来接我们是以什么身份来接我们啊？是以迎娶新娘的新郎的身份来接我们呢？所以弟兄姐妹，我们的信仰的关键点就在这儿了。下边说你不要效法这个世界，效法这个世界，这个世界里边最关键的问题是什么呢？就是不归向基督。这个世界就是一个敌基督的，自以为是的，要走自己的路的，要在地上建立什么共产主义的，是吧？要在地上实现什么民主社会，这个大实行天下大同，是吧？这世界人骄傲，人不要上帝，觉得自己了不起，改良社会，改良社会不是不好，但是那不是我们最终极的追求。人的理想要放在今天这个世界上是与神为敌的，那不可能的。主所要给我们的是天上的家，是以来迎娶我们的，所有认识他爱他，那是我们最终的这一生啊，就好像一个年轻人他的人生的第一个大阶段就是到他结婚的时候，他就离开这个家进入到另外一个家庭里边去了。这就是人类历史第一段在这个世界上终结点，终结目标就是我们归向他。那么这件事情呢，在我们还活在这个世上的时候，我们就跟他订婚了。这里边所说的把身体献上当作活祭给他，就好像我们跟基督之间的订婚一样，还没结婚呢，这结婚是等他第二次这个来世界上迎接我们的时候啊，那个时候就是平安祭，也叫和好祭啊，那个时候就是我们羔羊的婚宴，就是我们永远归给他啊。所以要更新而变化，体验神的旨意。神的旨意是什么呢？圣经说神在耶稣基督里边的旨意就是要叫我们得永生。得永生是什么？得永生就是我们嫁给他，二人成为一体，就是我们跟基督永远联合在一起，永远不再分离。世上陪伴人一生的应当是夫妻关系啊，因为世上有肉体有死亡，所以到死亡的时候婚姻才分开，那表示是永恒的啊。人跟父母之间的关系到结婚的时候他就离开这个家，进入另外一个家庭里的。所以这个是一个极大的奥秘。虽然儿女跟父母之间的关系是永远不会断也不会改，但是呢这个关系的重点要到了结婚的时候呢要发生一个变化，那就是夫妻彼此相属，彼此委身。那么因为这个关系，保罗说这是理所当然的。其实这个关系里边弟兄姊妹，我们按理来说是不配的，我们有什么 何能何德，我们要能够嫁给我们的主耶稣，使创造天地万物的上帝把我们当作妻子呢？对不起，我再用这句话，如果真是这样，如果我们真的知道是他，如果我们真的是这种关系，我们怎么可能不屁颠屁颠的？你说是不是啊？那么最后呢，我略略提一下，我记得有一对年轻人啊，在他们谈恋爱快要结婚的时候了，彼此呢就问问对方啊，说你希望我怎么样啊，希望怎么样，然后这女方呢就对男方说，我希望你啊怎么样呵护我啊，怎么样怎么样啊，像我的父亲一样的爱护我啊，像我哥哥一样的啊，像朋友一样我可以跟你谈啊，像一个老板一样的你可以供应我，可以我怎么讲了很多很多啊。最后这个男孩子呢对这个他的将来的未婚妻只说了提了一个要求啊，他说要像咱们像一家人，就这么一个要求，像咱们是一家人。其实这个要求呢很有意思，我们常常在信仰里边提出一个重要的观念，叫做位分性思考。大家要不要跟我一同说一句，强调一下啊，叫做位分性思考。那么以色列人在这个问题上呢出了一个很大的错啊。你比方说他们出埃及一遇见困难，他们就想回埃及地区，他们进了迦南地以后，他们遇见战争，他们就想怎么跟外邦人联合啊，这个去求告埃及，投奔亚述，从外邦那里去来求援助。这个是在位分性思考里边出的最严重的问题，神最恨恶的以色列人的一个问题。这个就好像一个孩子，就好像一位妻子，她的丈夫是大有能力的，什么都有的，可是呢她去找别的男人的帮助啊，她有什么困难的时候她去找别人，难道丈夫说我不能帮助你吗？对吧？所以现在我们想一想，在今天很多教会出了问题，教堂关闭被出卖，我也接触过一些在这种关系里边的人，牧师、传道人啊，会有长老啊，当他们的教堂快要关闭的时候，他们不去考虑怎么去仰望耶稣基督，怎么向神那里求支持，是吧？怎么悔改自己的行为，怎么好好的传福音。相反的，他们却怎么呢？想办法怎么把教堂卖掉，怎么想办法把教堂租出去。对吧？怎么想办法从租户那里多要点钱啊？甚至于他们怎么想办法弄点什么政府搞点什么社会慈善事业，得到一点政府的资助。他们没有回到创造天地万物的主，爱我们甚至牺牲自己的主耶稣基督，教会的元首。他不回到这里来去解决根本问题，相反他们用了很多各种各样的方法想要拯救，想要得到这个使这个教会能够维持下去。出了什么问题？身份性思考出了问题。他们为什么出了问题去找别人呢？难道基督不在？难道基督不爱我们？难道基督没有能力？主耶稣在那说，我愿意帮助你，你为什么不要呢？这身份性思考。弟兄姊妹，我们要好好想一想，我们跟创造天地万物的主，为我们牺牲爱我们甚至于牺牲自己的主，到底什么关系？我们的教会跟他什么关系？因此当我们的教会有需要的时候，我们到找谁呀？我们怎么样去来在这个关系里边去建立呢？弟兄姊妹，好好想一想，让我们明白他的心意，让我们把握我们自己的身份，让我们不再使我们的主受羞辱，也不再使我们的生命、使我们的生活、使我们的侍奉受亏损。我们 委身给他，献身活祭，就是我们嫁给他。主已经在他的救恩里面把这个可能性给我们做成了。我再用这段这个不太雅的话来劝大家，屁颠屁颠的吧，别再自以为是了，别再觉得嫁给他献身活祭是什么痛苦的事情，不是。所以一个女人她离开自己的父母家，她嫁给她的丈夫，如果她的丈夫啊，这个是一个非常这个值得她嫁的对象，对吧？她会觉得说，哎呦，真是糟糕了，我又嫁给他了，这个无怨无悔的嫁给你，会这样吗？所以求主帮助我们来理解，献身活祭是理所当然的，是应该的，是美好的，对吧？是我们绝对蒙福的，是绝对不可能有任何损失的。让我们这里边只有一点，就是让我们信，因为他看不见啊。世上有钱人 你能看见，他拥有宇宙万物，你反而不容易看见。所以这个我们需要用智慧，用信心，使我们知道我们要献给他，毫无保留的献给他，这个才是我们蒙福的开始。当我们献给他的时候，他对我们的蒙福才合理，是吧？如果我们不喜欢，我们不理他，那不要，神想祝福我们都没有理由。弟兄姊妹明白吗？让我们献给他吧，好让他的祝福能够因为关系的正确临到我们每一个人。感谢主。